很高兴啊，能够再次来到恩典堂。那个每次来恩典堂都觉得有些新的变化，不知道大家听不听得到？听得到。那今天来就是好像我是第一次看到，就是有这个青年敬拜的这样一个安排，蛮感谢神的。特别今天最后一首歌啊，是蛮感动我的。在唱的时候呢，我就想起啊，脑子里就想起了一幅画面啊。那是以前那个就是在国内的时候看就有这样一幅画面啊，就是那个弟兄姐妹他们唱这个诗歌啊，感情非常投入啊。那虽然这个国内的那个我那个时候信啊，就是信主的时候国内没有太好的一个设备啊，就是说就是唱的时候都是就是差不多就是就是清唱，然后呢又没有太好的一些训练，所以唱的时候有时候也不是说很准啊，并不是很准。但是我就印象非常深的，就是一幅画面，就是非常感动，就是他们唱的就是非常的投入啊。就像今天最后一首诗歌啊，这首诗歌是我第一次看到，但是它的歌词也是蛮感动我的，就是说就像我们在向神祷告一样的。那我觉得侍奉也好，我们的这个信仰也好，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就是说是真的，是我们就有这样的一种对神的爱，我们真的投入进去啊，真的服侍，这样的一个愿意的心啊，其实神看我们不是看我们有多好的一个表现啊，其实就是就像这个父母看儿女啊，就看他儿女怎么样对待父母的这种爱啊，所以就是说很感恩啊，我就觉得每次看到新的，就是说在到了你们恩典堂啊，其实就在乎说我们愿意摆上，愿意来服侍神，愿意来爱神啊，然后就会神就会保守啊。其实这个我也来过恩典堂蛮多次了，那有蛮多那个弟兄姐妹也了解我的情况啊，像我也是战战兢兢啊，很软弱的这样一个人啊，就是这样走过来，但是神的恩典就是够用啊。我在准备今天这个讲道的时候呢，前几天啊，就准备讲道的时候，我就因为今天的讲道的经文呢是在罗马书啊，那我就想起了罗马书的一开始的啊一段一节经文啊，那个时候呢就是保罗呢啊写信给罗马教会的时候，他就说他呢很想见他们，然后呢并想把自己从神领受的一些信息呢就要跟他们分享。啊，所以那个我就想到这个罗马书第一章啊，这个十二节呢，他就讲到说，这样我在你们中间啊，因你与我彼此的信心啊，就可以同得安慰，啊，这个心情啊，保罗当时的心情啊，我觉得就是我挺像他那种心情啊，就是说这个很希望就是来到你们当中啊，就是可以啊，因着我们彼此的信心呢，就可以一同得到安慰，啊，希望今天能够在你们中间啊。我们一同的来学习神的话。那的确呢，今天这个经文呢，真的能够给我们基督徒带来很大的安慰和鼓励啊。今天这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呢是在这个刚才读了啊，这个主席读了呢，是在这个罗马书的第八章啊。那第八章的这个段经文呢，它是紧接着第七章嘛，因为保罗在第七章呢，他发出了一个呼喊啊。特别是第七章的二十四节啊，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啊，大家知道这个，这个上下文啊，就是保罗呢是，这个发出的这样一个呐喊呢，是一种基督徒啊，很多基督徒都蛮熟悉的一种挣扎，就在于说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啊，基督徒呢，这种信主之后呢，圣灵就在我们里面呢感动我们，就是对。罪呢敏感啊，然后呢那个就是我们就知道原先很多事情啊，我们不知道是罪，或者说我们没有这么深的体会，但信主之后呢我们就体会越来越深，然后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有这样的挣扎啊，我们想要做神喜悦的事情，但是呢我们肉体私欲呢却引诱我们去犯罪啊，我们就像保罗那种挣扎那样啊，立志为善啊，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那基督徒有这样的挣扎呢是很正常的，就是因为呢在我们的新生命的成长的过程当中 和我们老我的肉体私欲呢，就必然有一种征战。这种征战呢，必然是存在的。那有这样的挣扎啊，就说明呢，我们还能够敏锐地感觉到，这个神的圣洁，还有我们自己的罪。那如果我们从来都没有这种挣扎呢，反而呢就是还是比较危险的一件事情，因为这个作为我们基督徒啊，有了新的生命，我们为什么会没有这种挣扎呢？难道我们属灵生命比保罗还成熟吗？或者是我们的生命，可能生命太小了，以至于说根本就没有办法对付老我，就是根本就是降服在罪下面。所以这个没有这样的挣扎呢，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反而要小心。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基督徒呢，如果经常遇到这样的挣扎呢，当然我们也会有灰心丧气啊。所以使徒保罗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啊，第八章啊，这个经文里面他就告诉我们两个自身的法宝，就在这样属灵征战当中有两大自身的法宝。他从他的亲身体验和他的神学反思当中就总结出来，可以帮助我们胜过挣扎。今天这两大法宝呢，其实就是今天的讲到的两大点啊。第一点呢，就是在基督里不被定罪；第二点呢，就是在圣灵中脱离瑕疵啊。我想这个经文刚才读过了，我想我们在进入经文的解释的时候之前啊，我们再低头再做一个祷告。亲爱的爸天父，我们这是满心感谢你的恩典，我们看到你在恩典堂所做的奇妙的事情，我们都献上感恩实在知道是你自己的圣灵亲自的感动和带领亲自的保守，让这个教会能够不断的有得救的人，也能够不断的有弟兄姐妹能够愿意出来这个服侍。主要我们实在感谢你自己的恩典，特别求你来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让我们在你面前摆上的时候是存着这个无愧的良心让我们能够来印在我们对你那真实的爱能够来被你悦纳。在我们为这个今天的这个正道的环节也献上祷告，愿主你自己在这里亲自用圣灵解开你的话，也保守我们在你面前能够学习到你自己话语的宝贵，愿主你在这里亲自对我们说话，来激励我们，来这个保守我们能够勇敢的往前，来跟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主，我们在这里祷告交托仰望，把这段时间恭敬交上，奉靠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就来看第一个自身的法宝就是在罗马书八章第一节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我鼓励大家，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个经文不长我们一起来念第一节。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这句话呢就很短，但是很宝贵。就是保罗他那时候有挣扎那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这个在挣扎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个罪疚感，就觉得自己为什么胜不过这些罪这个得罪了神。那这句话呢首先给我们第一个法宝，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基础我们的确就是说胜不过罪，我们是在神面前有亏欠，但是呢他给我们的一个基础就是神告诉我们呢，在基督耶稣里，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呢就不定罪了这个词在基督耶稣里在圣经里面出现很多次，比如说类似的，比如说在基督里在主里等等，经常出现。它所表示的就是说一种我们跟耶稣基督的一种关系我们在他里面在基督耶稣里。那在基督耶稣里的人呢，就是真正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就是我们真正的基督徒。那经文所说的不定罪呢，就是被神判定是没有罪的这些经文就向我们保证说，我们这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基督徒呢，已经被神认定呢是没有罪了。那这是怎么做到的呢？就是我们这些罪人为什么被神认定是没有罪的呢？原因就是在于第二节，我们也一起来念经文都是很宝贵的虽然它 翻译起来就是说可能不是那么就是我们很容易理解，但是我们慢慢读慢慢来理解啊。八章第二节，因为是圣名圣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这里就有两个律啊，一个是赐生命圣灵的律，跟罪和死的律啊，这是一个强烈的对比。罪带来的是死，而圣灵带来的却是生命啊。一个人在信主前呢，啊，他就处在罪和死的这个权势下面；一个人信主之后呢，他就处在圣灵和圣灵所赐的生命这样一个权势的下面。我记得我在神学院读神学的时候啊，就是我们有一个同学。他姓黄啊，他是香港人，他从香港来的。然后呢，他跟我不是同一个班的，但是我们有一些课就在一起上。那听他分享过一些他的经历啊，觉得就是神在每个人身上都会有不同的工作。那他的背景呢，就是跟黑社会是有关系的，所以他呢就是说就很早呢就有机会呢就是染上了毒品。那他染上毒品呢，就是带来的就是说，一系列的后果，就是他吸毒之后呢，就是就是也后来也被抓到监狱里面，然后呢，就是从政府的这个角度来讲，就是希望强制他戒毒，但是他呢，就是他也做了强制戒毒，但出来之后呢，也还是忍不住，就是最后还是吸毒，吸完毒之后呢，再到监狱里，然后再出来。然后再戒毒，再出来，再进去，这样进进来来来来回回，进进出出，出了好几回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说，我觉得像吸毒啊，这个是非常明显的，就是可以来对比我们的就是说这个这位姓黄的弟兄啊，他在信主前呢就是这样的状况后来他是出了监狱之后呢，他。有一次机会呢，就是到那个叫晨曦所，就福音戒毒，香港的晨曦所，就福音戒毒，就是通过信主来戒毒。那感谢神的恩典啊，这个神也拣选了他，就是他能够信主，然后呢靠着他对主的信仰，就是他就慢慢戒掉了毒，没有用任何的药物，就是说来戒毒现在在这个晨曦会啊，这个香港晨曦会。在很多地方，香港、这个台湾、加拿大都有啊。那这个呢，就是一种很明显的那种一种对比啊。他在这个那个叫什么？那个信主前，他虽然知道吸毒不好，也试了很多的方法呢去戒毒，但是呢都没有成功。然后呢，他经常会反复嘛。然后他有好几次呢都是。爬到天台上就想跳下去的，这样结束自己的生命，但是也没有这样的勇气，所以这种悲惨的状况其实就是跟我们在信主前在这个罪的这个辖制下面是一样的他呢是在毒品的辖制下面，毒瘾的这个辖制下面，那我们信主前呢其实在罪的辖制下面但是虽然很多时候我们不是很感觉不是那么明显毒瘾呢很明显的一发作很难受，但罪呢没那么明显，我们信主前啊觉得可能还很多时候还是享受那个罪中之乐这个都挺好，就是大家都这样我也这样这个反正是这个就是也叫做什么也是没有人知道就是但是神都知道。然后呢然后我们在罪的这个辖制下面怎么样才能够脱离出来呢这个呢就是保罗在这里呢经文其实就告诉我们很明确，就只有圣灵才能够把一个人从罪和死的权势下面呢能够救出来。那保罗其实在那个罗马书前面第三章其实也讲过就是他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就是每个人呢都是在神面前都是得罪神的，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那么在罗马书八章第三节保罗就告诉我们呢就是圣灵把我们从罪和死的权势下面释放出来的，他的工作的他的基础是什么呢？就是说因为由于耶稣基督已经救赎了我们我们来看看第三章第三节和第四节我们也一起来念一下 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他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圣灵能够把我们从罪恶死的权势当中释放出来，就是因为呢耶稣基督啊已经完成了这个救赎，神呢已经在耶稣的身上呢定了罪案，也就是说耶稣在十字架上这件事情呢，就是说通过神通过这样一件事情就已经呢完成了他对罪的审判和刑罚。所以呢我们虽然犯罪了，但是我们的刑罚呢不是我们承担了，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承担了。结果呢就是让律法的义呢就成就在我们的身上。本来呢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完成，就能够达到律法的义，达到神的义，现在呢我们可以有神的律。这里经文很明确地告诉我们，就是说八章三节说律法经义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啊没有一个人能够靠着我们我们的肉体，靠着我们自己啊去遵守律法，做不到，所以呢没有办法通过这样途径来得救，只有靠着耶稣基督拯救才可以得救。在罗马书的三章二十节呢保罗曾经说过就是说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的，因为呢律法本是叫人知罪就律法的功用就它的用处它有一个蛮大的用处，就是让我们知罪。在罗马书七章七节也是这样讲就是说他讲非因律法呢我就不知道何为罪就是因为律法呢就有这样一个作用，就是说他让我们呢能够明白我们在神面前是一个罪人，让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到人的罪。那以前我听过一个见证这见证呢就是说有个人呢他这个在结婚以后呢很快呢就觉得自己被骗了他跟他的朋友分享到他的那个他妻子的时候，他就说在婚礼上我就曾经郑重的承诺说我这一辈子愿意跟他一起来面对人生的风雨那时候呢就是我就真心有这样一个承诺，但是结婚之后万万没想到他说原来人生最大的风雨呢就是他这是他那个他的这个结婚后的马上的一个体会然后不过还好呢就这个人后来呢他信主了，信主之后呢他又有机会有一次机会呢就是他分享他这个婚姻的状况他发出来的感叹就完全不一样他就说信主以后才发现原来这个最大的风雨不是他是我所以这个就是他作为基督徒他就慢慢体会到这个自己就是个罪人原本呢就看的就是都是指头向别人都看的是别人的罪，但是信主之后呢圣灵慢慢的提醒他，就是让他慢慢的明白自己就是也是一个罪人，在那个婚姻当中就是这种问题当中呢其实自己是一个很大的原因并不是说都是别的原因。那从这个他的见证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肉体呢真的是软弱的。这里的肉体呢不是说我们物质的身体，而是说人堕落的天性当我们生活在肉体的权势下面，我们根本就不可能满足神律法的要求。那在所有的人当中呢，只有耶稣呢能够完全满足神律法的这个公义的要求。当我们信靠耶稣基督的时候呢，神在我们身上呢就完成了一个交换的工作，就是呢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神在我们就把自己的罪呢给了耶稣，就是说耶稣呢替我们承担了这个罪，然后呢耶稣基督又把他的义呢给了我们，让我们可以穿上他的义来面对神的审判。所以呢我们在神公义的审判面前，就是因为我们有了耶稣基督的义呢，我们就不会被定罪了。在这个刚才的这个八章四节其实那个刚才还告诉我们说律法的义呢是可以得到满足的，只要呢我们不要随从肉体，而要随从圣灵 啊，这里提到的肉体和圣灵就是两个不同的领域啊，完全不同的领域，就是在肉体所主导的领域里面啊，我们在信主前被他所掌控的，我们就是啊，是一个罪和死的这样一个这样一个所掌控的。然后在圣灵所主导的领域里面呢，我们是被义和生命啊所控制的。随从肉体呢，就是一个人的生命就被一个罪恶的悖逆神的这样一个价值观来引导，来决定。然后随从圣灵呢，就是被圣灵来引导，根据信主后我们的新的价值观来生活。啊，所以呢，感谢神啊，靠着神的恩典呢，我们可以在我们基督徒啊，可以在圣灵当中来脱离罪的辖制啊。所以刚才第一个法宝就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就不被定罪了，这是我们一个基础。那我们不被定罪呢，我们就是有一个基础，我们可以做下一件事情，就是在圣灵当中我们可以脱离辖制，脱离罪的辖制啊，是保罗的第二大法宝。我们来看这个八章的第五节啊到第七节啊，这几节经文啊也是非常宝贵的，我们一起来念一念啊。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我们把后面两节念一下，第八节第九节啊。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如果神的灵住在里面，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好，我们看到这几节经文就是讲到这个圣灵，我们可以在圣灵当中，在这个这节经文当中，保罗呢就在肉体和圣灵当中不断的在进行对比啊。他一边呢是属肉体的人，他们随从肉体，体贴肉体的死，然后体贴肉体带来了呢就是死亡。另外一边呢是属圣灵的人，他们随从圣灵，体贴圣灵的事，体贴圣灵带来的呢就是生命和平安。我们就看到一件事情啊，这个肉体和死亡呢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我们体贴肉体的事啊，最后结果一定是死亡。然后呢，圣灵和生命之间呢也是紧紧的联系在一起的。我们体贴圣灵呢，带来的就是啊生命啊，生命和平安。什么是属肉体？什么是属圣灵呢？这个属肉体和属圣灵啊，这个原文它其实就是在肉体中，在圣灵中啊，就是这样一个表示。那这个表示呢，就是什么意思？就是讲的一个领域范围的这样一个概念啊，就是说我们我们看到呢，就是肉体和圣灵所代表的就是两个领域，两个范围。肉体呢，它的权势下面我们就被它掌控，在圣灵的这个权势下面呢，我们就被圣灵所主导。在肉体的权势当中，我们会体贴肉体；在圣灵的权势当中呢，我们会体贴圣灵啊。这个体贴这个字啊，其实是翻译的很形象啊。这个字的它的动词，它的意思呢，是有思想、有判断这样的一个意思。这里就表示了，就是说是一种认同什么什么样的心思啊，把心思放在什么什么上面啊，或者站在什么什么一边啊，就我们跟圣灵站在一边，我们还是说跟肉体站在一边啊，就是这个动词有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体贴肉体的意思就是说把心思呢专注在肉体的事情上面，然后体贴圣灵呢就是把心思专注在圣灵的事情上面。那体贴肉体呢，就会让肉体来决定他们生活的方向啊，其实就是说在肉体和圣灵的这种征战当中呢，他就站在了肉体这一边。然后那些体贴圣灵，让圣灵来决定他们生活方向的人呢，就选择站在圣灵这一边。讲到这里，我还想到一件事情啊，我没有准备啊，就是但想到一个以前我看到的一个小故事啊，我记得不是太清楚了啊，他讲到好像是啊，一个人他去问一个智者啊，就是说他脑袋里面啊就有两个思想一直在斗啊，就是好像就像两只狗一样，他说啊就一直在斗啊，这只狗说这样，那只狗呢说那样，然后呢这个人就问那个智者说 我到底应该这个听从哪一方呢？那个智者呢就问他说，你给哪一只狗喂的多啊？我就想起这样一个小故事啊，其实一样的道理啊，这里的这个比喻也是一样的道理，就是说，你让哪一个思想啊能够更加的这个茁壮，就意思就是你体贴哪一个，你把你把心思放在哪一边啊，最后的结果呢啊就会是朝哪一个方向走的。那我们在圣灵和肉体的征战当中我们呢实在是需要这个好好的去想一想，在圣经里面他就从来没有讲到过一个中间的地带，从来没有讲到说中间有一个地方可以脚踏两只船的，没有的，就是说要不就站在肉体这一边，要不就站在圣灵这一边在圣灵这一边或者说属圣灵呢，那它表示的意思就一方面呢圣灵在我们里面，另一方面呢我们在圣灵里面，就圣灵呢这个完全来掌控来带领我们。那这个基督徒呢就是说已经从以前肉体的领域里面被释放被转移出来了。那么这样的一个对比这样一个征战呢，其实就告诉我们要鼓励我们就是体贴圣灵的心意在圣灵中生活。那有位弟兄他曾经跟我分享过他的一个经历就是他有一次得到了一个面试的机会然后呢他就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很犹豫的地方就因为他这个面试的机会呢就是一个工作日就是一个weekday 就是他要去面试，但是呢他这一天呢要上班，他原来的公司那边要上班，所以呢他怎么样他就不知道怎么办就是说他怎么跟这个公司自己的这现在这个公司来说他就说好像说如果说就告诉公司去面试这个也不好，但是不告诉这个公司呢或者说说一个谎话呢也不好，所以呢他就有这样一个挣扎我觉得我们基督徒就是很多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些东西就是圣灵在提醒我们，如果我们没有信主呢其实我们很容易解决，但是我们信主之后呢我们就不容易解决就是圣灵就有一些这样的挣扎就告诉我们有些事情不应该做这样的挣扎呢就是证明了呢就是说我们还是里面有圣灵的，圣灵会提醒我们如果不是基督徒呢根本就不会有这样的挣扎。那当圣灵提醒我们引导我们的时候呢，我们要做的就是顺服圣灵，体贴圣灵，不要犯罪违背神的心意。那在这个海外校园这本杂志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过，那现在这个杂志办了很久了，那现在他这个杂志我觉得是越办越好的他这个网上的那个这个文章这个越来越丰富有很多的文章也有很多的见证我曾经在他的这个杂志上看到过一个见证讲的是关于中国的一位叫化妆先生叫曾继先，他是这个他的一个见证那这位人物呢这位曾继先他是中国的那个婚纱影楼行业里面一个非常的非常重要非常的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人物可以说是风云人物很出名，那曾经呢是上百个明星的这个形象顾问然后呢就被称为呢叫中国化妆先生可见他的这个厉害的地方有这样一个 title。 然后呢他有很多的头衔，但是呢他有一个身份呢是比较少有人知道的，就是他呢是二十多年的一个基督徒。他的个人经历可以说是很多基督徒的一个缩影，在当然在他的身上呢就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这样一个见证，是一个从不信到信，从不愿意依靠神到被管教再到回转归向神这样他有这样一个经历。他完整的见证呢我鼓励大家可以去上网，只要你只要搜索是海外校园 然后曾纪信啊，这其实就是曾是那个甄子丹的曾啊，就那个曾啊，曾纪信，或者说你搜索中国化妆先生啊，海外校园中国化妆先生，就他有完整的见证啊，比较长，你可以去看。那我这里只提一下他的某一方面啊，关于他的他的同性恋啊，他原来是有同性恋的罪的。那他小时候呢就比较穷啊，所以呢他小时候穿的衣服呢就是他表姐的衣服，所以呢他在性别上呢有一点点混乱。后来呢就是他长大之后呢就也爱上了一个男孩啊，这蛮奇怪啊，这个就是他就爱上了一个男孩，但呢他信主之后他知道这是一个罪，所以呢很痛苦啊。他在这种罪的挣扎当中呢，他甚至用刀啊去割自己的身体啊，就是说血流不止，但虽然是这样的一个啊这样的一种做法，但他心里面还是就是说这个罪还是在，他还是对那个男孩呢就是有这样的思念啊想念，所以呢改变不了啊，这就是一种肉体和圣灵的征战啊。因为这个罪呢，他跟家人的关系也都破裂啊，他跟妻子、他跟儿子的罪都关系都破裂了。有一次呢，他就跟神祷告，他就说主啊，就是我最后一次向你祷告啊，我不能成为基督徒啊，因为像我这样的人呢，就下地狱是很正常的啊，这个上了天堂反而是不正常的，就是你就别要我了。他这样跟神祷告，那在祷告当中呢，神就对他说。我拣选你的时候呢，我就已经知道你是怎样一种人了。然后过了一段时间过了几个月，他还是胜不过罪，所以他又向神祷告了。他说：“主啊，你就别要我了，我这么坏的人，就下了地狱，我也是心服口服的我只配下地狱啊，不会上天堂。”那祷告当中呢，神仍然回答他呢，说：“我不会做后悔的事情。”那又过了几个月。他又跟神祷告了，他跟神祷告说：“你彻底放弃我吧。”然后呢，在祷告当中呢，最后神就给他一个一个安慰就是神就告诉他说：“我永远呢都不会丢弃你的。”所以在神的这个安慰当中他呢终于呢就是说鼓起勇气了，他下定决心呢就要离开他那一个男孩然后呢就是离开这个罪了，离开这个同性恋的罪。他原本呢以为自己呢就会活不下去他就觉得那个他就根本就没办法胜过。但是呢结果却没有想到，他离开那个罪之后他下定决心这样离开这个罪之后，接下来两年呢，他就后来就分享，就分享说，那两年呢就是他人生当中最最幸福的两年。当他愿意离开罪的辖制愿意过圣洁的生活的时候呢，他就跟妻子跟儿子的关系呢都慢慢的恢复了。他呢就感觉到自己呢从来都没有这样的一个从来都没有过这样幸福这样的自由，他带着爱的能力带着尊严这样去生活。所以就是说这个就是这个我们在最终的时候呢，我们没有办法体会的这样一种感受当我们愿意离开罪圣灵会帮助我们当我们愿意离开罪的时候，我们就是在做一件事情，就是体贴圣灵，我们站在圣灵那一边，圣灵就会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去胜过罪，帮助我们呢去过圣洁的生活。那弟兄姐妹们，我们呢是都是属圣灵的人我们呢都是神不会放弃我们的那个人所以我们也永远不要放弃自己就当我们遇到试探，当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我们努力的去体会圣灵的心意我们在圣灵当中去生活。在罗马书八章第十节第十一节这里就讲到一件事情这个是这个更大的一个恩典就是再往后的一个恩典，就是圣灵呢这个不仅呢就是会带领我们脱离罪的捆绑，他呢还会呢就是叫我们的身体复活第十一节说，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呢活过来。就是最终我们就像耶稣呢他能够从死里复活一样，就是我们耶稣是初熟的果子，那我们有一天呢 就算我们死了，我们仍然会复活，就是我们仍然会最终能够脱离不光是罪的辖制，而且是死亡的辖制啊，这也是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在罗马书的八章十二节到十三节啊，今天的最后的两节经文，我们也一起来念一下。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你们若顺从肉体，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使身体的肉体，必要活着。保罗在这里的意思呢，就是说，既然啊，我们基督徒已经从肉体掌控的领域里面被释放啊，被转移到被圣灵掌控的这样一个领域里面，那我们就不再欠肉体的债了，我们不再需要去按照肉体去活着了。我们以前呢，就是被罪辖制，我们虽然不想，或者说啊，我们从良心里面知道这个我们不应该这样，但是呢，那个罪中之乐还是吸引着我们啊，我们还是愿意去犯罪啊，愿意去跟随这个世界的潮流啊。但是呢，现在啊，如今呢啊，我们呢已经不再需要去啊顺从肉体活着了。我们以前呢跟罪和死呢就紧紧的联系在一起，但是现在呢，我们属于的是圣灵掌权这样一个范围里面，我们呢是有生命和平安的。那么保罗在这个八章十三节呢，其实是有很严厉的警告，说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呢，必要死。但是呢，我们因为在耶稣基督里成为我们成就的恩典啊，那我们呢就能够靠着圣灵呢，就能够行出来。那这是两个方面啊，就一个呢，神给我们这样的恩典，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得救，神赐给我们圣灵。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有我们的责任啊，这就是第十八节所说的啊，我们呢要靠着圣灵致使身体的恶行，就会活的。所以这两方面是不可缺的，一方面神有够用的恩典，另一方面呢，我们有必须要尽的责任啊。致使身体的恶行啊，这个责任呢是属于我们基督徒的，但是呢，我们只有靠着圣灵呢才能够做得到，我们不是靠我们自己独自的努力，我们也不是说光靠圣灵我们什么都不做啊，我们必须要两方面啊，要有自己的责任，然后呢努力体贴圣灵，顺服圣灵，靠着圣灵的帮助呢，就不断的活出啊被神啊这个放在我们里面那个生命啊。致使身体的恶行呢，它不是一个一次性的工作啊，不是说好像说我们觉知信主那一刹那好，我们就致使身体恶行啊，没有那么简单啊，就是它是一个持续性的，就跟我们信仰也是一样的啊，不是说我们觉知那个时候相信耶稣啊，这就是我们就好像是啊这个永远就相信耶稣了，我们需要不断的去啊重新立志，不断的去啊重新的去反省自己的信仰啊，然后呢就是一个持续性的一个啊，这个这样一个信仰，就是我们不断的信，然后呢，这个致使身体的恶行呢，也是一个持续性的不断的行动啊，不断的一个发生的一个过程啊。今天这段经文呢，就是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已经被耶稣基督拯救了，就不会再被神定罪了啊。这是第一个大法宝。第二大法宝呢，就是说我们也一定会被圣灵改变啊。我们的责任呢，就是要体贴圣灵。啊，随从圣灵，靠着圣灵呢，致使身体的恶行，然后从而能够活在圣灵当中。那怎样靠着圣灵来致使身体的恶行呢？啊，其实就像我今天刚才啊一开始说的，就是只要我们愿意，这个是最重要的。我们愿意，我们服侍也好，啊，我们信也好，我们依靠圣灵也好，我们愿意，神就看我们愿意的信啊。只要我们愿意去依靠圣灵啊。在生活的点点滴滴的大小的事情当中去体贴圣灵，我常常去想一想，体贴圣灵就是这个意思的。比如说我们讲到夫妻之间，我们体贴妻子，体贴丈夫，这意思就是说去想一想妻子她有一些什么样的需要丈夫她有一些什么样的需要，就是说去留心去为她多想一想，就是这样的意思啊。就是说体贴圣灵，就是我们常常琢磨一下圣灵的心意是什么，要我们做什么。当我们常常这样做的时候呢，我们就一定能够在生活的这些大大小小的事情当中啊， 经历到圣灵帮助我们致使身体恶行的这样一种恩典，就好像刚才的那个曾继宪啊，他的见证一样的，就是说只要我们愿意，只要我们去体贴圣灵，就是在大大小小的事情当中，我们会经历到圣灵的作为啊，也能够经历到神的应许啊。神在以弗所书的这个第二章啊第十节呢，他有这样的应许啊，他说我们也一起来念念啊，这个句很好的经文，我们本是神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啊。这个很宝贵的神的应许啊，就是说我们能够啊这个啊成为一个新的生命啊，然后呢能够去行善，是谁啊？是神的工作，我们本是神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所以呢就是说神有够用的恩典啊，我们要做的就是我们要体贴啊，我们要顺从。最后呢就是我想分享一句话，是那个戴德森牧师啊，他的第五代啊子孙啊，叫戴季松牧师啊，可能有人听说过戴季松牧师呢啊，他曾经在一次讲道的时候他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如果你的信仰没有办法改变你的生命，他就说我还是建议你呢就改变你的信仰。让我们好好想一想这样的话，如果你的信仰不能够改变你的生命啊，那你还是改变你的信仰。基督的信仰就是我们所信的，圣经明明白白的告诉我们是能够改变一个人的生命。如果你还没有改变你的生命啊，我劝你就是能够顺从圣灵啊，能够体贴圣灵啊，让圣灵呢继续在你生命里面动工，让他来改变你的生命。我希望用这句话来挑战大家，盼望我们啊能够来经历到活在圣灵当中的这样一个过程啊，能够经历到神的真实的应许。好，我们低头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啊，这是你自己的话语啊，在圣灵当中能够来告诉我们啊这样一个属灵的真理啊，我们已经在基督耶稣里面不被定罪，我们在圣灵的权势下面，我们也能够不断的制止身体的恶行。我们实在感谢你自己的恩典告诉我们这样的真理，也让我们能够明白当我们愿意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经历到你自己的作为我们就能够看到你自己的应许怎样的实现。主，我们就把今天每一位在你面前的都恭敬地交在你手中，愿主你就给我们一颗愿意的心啊，没有信主的愿主你给我们愿意来寻求你啊，让你能够来感动我们，口称耶稣基督为主。已经信主的愿主你也帮助我们啊，能够不断地在我们生活当中能够愿意顺从圣灵，来这个活出基督的生命，见证你自己的这个荣美。主，我们向你来祷告愿主你复兴这个恩典堂，每一位弟兄姐妹复兴这个教会在这个教会当中大大的来使用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来在奥克这个地方做你美好的见证。我们感恩祷告仰望和交托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